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无古之祸。所谓巫蛊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汉代流行于长江流域，即是古代的楚国南部和吴越一带。匈奴人亦都有类似的巫术。据讲，啲巫师用一些瓦盘或者其他陶器的器皿来到养一些毒虫，经过念咒，那些毒虫就会害人，称为蛊。通常巫师要害一个人，就会先做一个木偶，写上那个人的姓名和生辰时日，埋在地底，那那些蛊就会慢慢将那个人害到生病致死的。这种巫术后来亦都有人叫它做降头。在距离现在2000年左右的汉武帝时代，巫蛊仍然在中国十分盛行，皇后贵族甚至皇宫之中都招聚了不少巫师，替那些贵人服务，施法术暗中伤害仇人，或者是作法与鬼神交通。有时巫师还会成为宫廷之中争权夺位的重要角色。汉武帝晚年就因为巫蛊事件发生了皇室的家庭惨变，对汉代的政治影响很大。在太始年间，汉武帝已经六十几岁了，他经常去各地巡行，例如上泰山，坐船游渤海，又在长安城外建筑了非常壮丽的建章宫。建章宫之中有园林湖泊，又养了各种珍禽异兽，还有模仿传说之中的三座神山，即是蓬莱、方丈和瀛洲。他又在长安以北修筑金泉宫作为避暑之用，所以汉武帝在长安的时间很少，而且他对大臣又不是很信任，先后几任丞相或者是御史大夫，不是被判有罪要坐监，就是被逼自杀。汉武帝又时常派遣兽医使者去各个郡国监察。当时每当汉武帝离开长安的时候，就由皇太子刘据处理政务，但是遇到重要的事情，皇太子就会派人向武帝请示的。有一次，太子派侍臣去金泉宫向汉武帝请示的时候，侍臣误闯用来行军输送的迟到，被兽医使者总管江充的教尉捉到。江充乘机向汉武帝指控太子，于是太子就同皇后商量了。
母后，你说江充这个人几可恶呢？
哦，江充又有什么作怪啊？
唉，神儿前几天因为有急事，派人赶去金泉宫请求皇上批准，来不及领取通行迟到的文书，结果侍者就被江充的人捉住。
哦，
江充向皇上隐瞒事实，指控神儿纵容家臣闯入迟到，有干国法。刚才神儿收到谕旨，皇上严厉责备添。唉，
哼，江充这次又在皇上面前得到忠臣美名了。唉，皇上老了，对人诸多猜疑。自从李夫人死了之后，他招引了不知几多巫师方士，又说招李夫人魂魄，又说连长生不死药，连我这个皇后一年见她都不够两三次。她只是信任那班侍卫近臣和巫师方士，不知几时才明白这些人都是欺骗她的。
孔子云，未能是人，焉能是鬼。皇上沉迷巫术神仙，我哋为人臣子嘅，无力劝谏，实在愧对圣贤。
太子，我哋讲乜都系冇用嘅。皇上只系听江充、霍光、桑宏祥佢哋讲嘅啫。桑宏祥系朝廷重臣，出入禁宫几十年。霍光为人老实，又系我魏家嘅外甥。只有江充呢个人诸多诡计，从前喺家乡赵国挑拨赵王彭祖父子，逼死赵太子丹。入到长安，又投皇上所好，得到皇上宠信，言听计从。呢个人真系好厉害啊！
皇上仲赞佢忠直，奉法不阿。而家京师恭卿贵人一提起江充，边个唔怕佢几分？
太子，江充得罪咗你，皇上已经老啦。他可能怕皇上千秋万岁之后，太子一旦即位就降罪于他，那他可能趁皇上一时失察就对太子你不利的，你要小心啊。
多谢母后关怀。
是了太子，你都做了人祖父了，凡事要为皇身为国家着想，不要太冲动啊。
江充，
在
朕呢几日硬系觉得唔舒服，头晕眼花。
陛下，上医有咩讲啊？
上医话只要多休息就会好。
咁陛下就喺呢度金泉宫静养，无谓咁早翻长安啦。
系啦。长安的情形点啊？朕都好耐冇见过皇太子。
陛下唔使担心，长安的事等微臣替陛下分忧得噶啦。至于太子，自从前丞相公孙贺父子、杨石朱邑两位公主同长平侯卫抗等人合谋用巫术助纣陛下揭发处死之后，因为他们都是太子的亲戚，所以太子似乎对陛下有所不满，好耐都没来向陛下请安。
太子真是越来越不似样。
请陛下息怒。是了，陛下，微臣近日物色到一位狐巫，他有通灵天地的本领，可不好请他来金泉宫替陛下作法，清除宫中妖孽呢？
不妨带他来啊。
遵旨。
见到长安城上妖气冲天啊！家家户户埋藏巫蛊助纣陛下，哎呀！
真系有咁嘅事？
怪得陛下呢几个月经常都头晕眼花啦。啊，系啦，唔知系边个叛逆想危害陛下呢？
呢个人深藏宫中，
深藏宫中。
我睇唔清楚佢系边个啊！
宫中竟然有人想做奏枕，江聪，
在，
你马上带同韩月、张锦、王门、苏文等人领兵入长安，搜查未央宫，仲有长安所有地方都要搜查清楚，连御座下面都要掘开，一定要查出歹徒利用巫蛊害朕之人，向朕报告。
遵旨。
母后，不得了了！
太子，咩事咁匆忙啊？
启禀母后，江聪忽然由金泉宫带领兵马，话奉咗皇上谕旨入长安城到处发掘，话要搜查埋藏巫蛊助纣陛下之人，连未央宫御座下面亦要掘开。而家喺太子宫里边乱咁搞，长安城十分混乱添。
哎呀，乜搞成咁啊？皇上近月来在金泉宫毫无消息，我们派家臣请问亦全无答复。我怀疑陛下已经驾崩，江聪就乘机假传谕旨，派兵入长安捣乱，又不轨企图啊！
咩话？皇上可能驾崩？
启禀皇后，太子唔得了啦！
咩事？
咩事啊？有咩事你慢慢讲啊！
江聪喺太子宫中挖掘到一个巫蛊。上面写住皇上名位生神，证明太子谋反。
咩话？
如今已经将史皇孙等人拘禁，派人嚟捉拿太子啊！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分明系假和。日嚟，陪我去武库召集武库兵、长乐宫嘅卫兵，仲有宗教兵马，以太子玺书下令诸土反贼江聪。
结果皇太子刘据带领宫中卫兵将江聪一班人杀死，但是另一方面，丞相刘屈离亦都奉汉武帝诏书带领禁军去平定长安局面，于是同太子所指挥的宫廷卫兵交战，长安因此大乱，而且盛传太子作反。最后太子不敌丞相所率领的禁军，逃走到长安以东今日陕西、河南两省交界的湖县自杀而死，魏皇后亦都自杀身亡。太子的家属除了一个出世冇几耐的皇曾孙病已收禁监牢之外，全部被杀。而这个皇曾孙刘病已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在巫蛊之祸平定之后，汉武帝对死了的太子刘据似乎如露未识，由金泉宫回到长安附近的建章宫休养。有一天，一个叫做田千秋的小官吏向汉武帝上表，请求武帝宽恕太子。汉武帝马上召见田千秋。
千秋参见陛下。
田先生免礼。
谢陛下。
先生上书替故太子重冤，朕已经睇过，先生所讲未尝无理。
启禀陛下，陛下因太子犯故，诸罚过多，令到臣下恐惧， 就算民间父子有争执，亦有和好之事，何况陛下是天下表率，望陛下原谅太子。
朕亦知太子起兵，出于一时惶恐，别无他意。不过事到如今，
请陛下保重。陛下春秋已告，不可以再操劳，应该施恩惠，缓刑罚，养志和神。
朕都明白。田先生，闻说父子之间，旁人最难插言，先生竟然可以替朕开解，一定是高祖神灵命先生教朕。好，朕就拜先生为大鸿胪。
陛下，微臣何德
何光？
在，
你入嚟。
遵旨。参见陛下。
霍光，
身在。
呢位是高祖陵寝的郎官田千秋，朕如今要拜他为大鸿胪，你替朕传召丞相，公布天下。
遵旨，
谢陛下。
霍光，
在。
朕仲有一件事，
请陛下分事。
如今太子已经自杀，朕亦都老了，一旦有不测，燕王刘旦在国内召集亡命之徒，又屡次上书要求入京，想等朕有不测，广宁王刘衰号享乐不遵法道，朕这两个仔，唉，朕点放心呢？
陛下仲有王子忽宁，他聪明伶俐，他日可成大器。
他日，忽宁如今只得七八岁，他母亲欧奕夫人年少，朕恐怕他日有吕太后之祸。
微臣替陛下处理妥当，一定尽心赴拔少主，请陛下安心。
好，霍光，
身在。
以后的事，朕就交给你和桑宏祥、上官杰、金觅低几位了。
臣不敢有负陛下所托。臣侍中霍光，奉皇上谕旨，有事求见欧奕夫人。
请霍侍中入嚟啦。
参见夫人。
霍侍中，有乜嘢事？
夫人，陛下知道夫人曾经将宫中禁物送予外家。特命微臣谴责夫人，
冇咁嘅事，冤枉，冤枉噶！
微臣知道冇咁嘅事，但系奉咗皇上旨意，微臣遵旨照办，请夫人自裁。
皇上要我死？霍侍中，
在，
求你替我向皇上讲明白，太日定当报答大恩。
冇用嘅。皇上旨意已决，
唔得，唔得嘅，我要亲自问皇上，我要去问皇上。
皇上唔会见夫人噶啦，夫人无谓去。
你唔好阻住我。
微臣有一言奉告。
有乜嘢事？
夫人， 皇上年纪已经大，太子自杀死了，齐怀王枪入哀王早死，燕王丹，广陵王衰，又多过失，得不到陛下欢心，皇上心中只有夫人所生的小王子。
霍士忠，你的意思是？
没错，皇上有意立小王子为太子，不过夫人年轻，皇上恐怕他日有女侍之祸，
所以皇上就要我死。
夫人，请成全小王子。
分离，为娘为了要成全你，为娘要死。霍士忠，
在，
我求你准我见小王子最后一面。
好，人来，带小王子入嚟见夫人。
欧奕夫人死了之后，汉武帝立皇子弗陵做皇太子。汉武帝后元二年，即是公元前88年，这位在位54年的皇帝终于驾崩，谥号武，所以后世只会叫他做汉武帝。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将一幅周公复成王的图画交给亲信的侍卫霍光，任命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联同桑宏祥、金密低、上官桀辅助年仅8岁的皇太子弗陵，即是后世所称的汉昭帝。汉武帝在位54年，在这54年之中，由于汉武帝推动发展，汉朝由一个休养生息、谨慎保守、无为而治的政策改为主动进取。在这段期间，汉朝将长期威胁北方边境的强敌匈奴逼到远离边疆，又打通去西域诸国的道路，开辟南越、东越、闽越、西南夷、朝鲜等等文化比较低的部落，设立29个新郡。另一方面，汉代中央政府实力大增，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都受中央政府控制，政令可以出于一统。而中央政府又懂得吸纳民间有学识的士人参政，打破汉初功臣集团和有钱人垄断政权的惯例，以儒家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大一统和尊王的观念，以儒家礼制作为政治和社会的规范，令到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有一套比较客观的行为标准。但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生活奢侈，由于军费和其他开支巨大，令到国家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不得不实行敛财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是以针对富商巨贾为主，但是间接就令到百姓负担加重。又由于政府急于轻财取利，于是民间风俗逐渐趋于重视利禄，轻视道义。另外，由于工商业兴盛，农民收入比不上都市经营手工艺的人和商人，引致农民大量移居都市出售田产，于是土地兼聘加剧，形成后来所谓的富者连田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但是当时民间生活仍然有很高的水平，社会基本上还相当稳定。汉武帝亦都时常派遣特使，称为刺史，分区去全国各地巡察地方官吏，以六条问事。所谓六条，就是针对地方官吏和地方豪强勾结、横行霸道、舞弊徇私等等的可能情况严加约束。所以汉武帝时代官吏一般来讲都算清廉守法。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之中亦都批评汉武帝，话他和秦始皇所差无几的， 不过汉武帝仲算尊重先王之道，明白持国必先安民的原则，又能够接受忠直之言，厌恶欺蒙上级的人，又好言不倦，赏罚严明，晚年亦都知道改过，重新令到民间休养生息。所以司马光话佢虽然有秦朝的过失，但是就可以避免秦代灭亡之祸了。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